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香港新闻自由指数再创新低，有九成的从业员指23条损害大，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感到新闻自由倒退。日前香港记者协会公布2023年度新闻自由指数调查报告，新闻从业员对新闻自由指数评分创下了自2013年有纪录以来的历史新低点，100分满分之中只有25分，亦都是连续5年下跌。有 53% 受访公众以及 92% 受访新闻从业员认为过去一年新闻自由倒退。调查又发现 92% 新闻从业员认为基本法23条立法对新闻自由有极大或颇大的伤害。记协今年3至5月有效地访问了251名新闻从业员，同时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在今年3月访问了1007名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调查结果显示，新闻从业员对本港新闻自由给予25分，按年下跌了 0.7 分，主要是因为批评特区政府越来越顾忌，法例并未确保可以获取所需资讯和监察功效的评分下降。公众评分 42.2 分，按年微升 0.8 分。公众认为有改善地方，包括记者相对较受到人身威胁和法例保障可获取的资讯，批评中央较少顾忌，以及批评大财团较少顾忌，但是新闻立场取态多元化的评分就较去年下跌了 0.2 分。记协又回顾过去11年的新闻自由指数，发现新闻从业员的评分由2013年的42分急跌17分，至到新的25分，公众评分就由 49.4 分跌至 42.2 分，跌了 7.2 分。另外在10个评分项目之中，新闻从业员方面有3个项目在2013年取得5分以上，包括监察功效 6.6 分、立场取态多元 5.3 分，以及免受人身威胁 5.2 分。但是这些项目在2023年均下跌至5分以下，相反批评大财团有顾忌就上升了1分，去到 4.8 分。调查同时提到基本法23条立法对新闻自由的影响，当中高达 92% 的新闻从业员认为23条对新闻自由造成颇大的或者极大的损害。另外有 39% 公众认为23条对新闻自由造成颇大或者极大损害。记协认为23条立法咨询期较短，社会上未见到热切的讨论，加上部分市民说新闻自由已经受到港区国安法限制，认为23条对新闻自由有实质影响的公众较少。相反新闻从业员就担忧工作时可能会误触法网。此外调查亦都关注过去诉讼事件对新闻自由的影响，有 94% 的新闻从业员认为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安法案件开审对新闻自由损害大，有 90% 从业员认为政府拒绝3名曾经来港采访反修例运动的外国记者入境对新闻自由损害大，有 88% 从业员认为南华早报记者前往北京采访之后失踪的对新闻自由损害大。另外有 85% 新闻从业员认为明报结束专职的政治漫画专栏对新闻自由损害大。 有 50% 受访公众认为过去一年新闻自由情况出现倒退，较2022年上升了7%。公众认为新闻自由情况改善的比率亦都下跌，由2022年的 19% 下跌至2023年的 13%。另外，终审法院驳回818集会案的上诉，声称在英国宣布不符合人权的条款，在香港仍然会被视为有效的法律。在2019年8月18日维园流水式集会案，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九名民主派人士被裁定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其中七人上诉后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获撤回，但是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就维持原判，七人不服裁决，提出终极上诉，最终终审法院颁布裁决，四位法官一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提出上诉的包括黎智英、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吴凯仪、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和李柱铭。案件由首席法官张举麟、常任法官李仪、霍绍刚、林文汉以及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审理。被告争议法庭错误地忽略了应用执行相称性评估他们的定罪对他们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干预是否相称，并争议香港法院应否全盘或者部分跟随英国最高法院在 Cesar and Abortion Service 的判例，以及两岸是否支持上诉的论点。首席法官张举麟和常任法官李仪裁定香港法庭不应该跟随 Cesar and Abortion Service 的判决，认为两岸的判决源自有别于香港的法律背景，当中包含和香港无关的法制特点，并强调香港和英国在处理人权挑战的法律框架方面有不同的地方。香港法庭可以宣告违宪的条款或者其他规定为无效同埋将佢废除，但是在英国被宣告为不符合人权的条款仍然会被视为有效的法律继续执行。两位法官认为被告就公安条例第245章第 17A3A 条的宪法挑战被裁定为不成立。他们又没有就警务处处长反对游行提出宪法挑战，他们针对定罪的事实基础的上诉亦已经被驳回，因此下级法庭在裁定之前无需再进行额外的相称性评估。另外两名法官就赞同张官和李官的判决理由，所以中院一致驳回各被告人的上诉。在法庭听取裁决的吴凯仪在散庭之后表示，今次裁决非常重要，但是他就未有时间详细研究判词，所以不适合作出评论。他又说感谢律师团队和一直支持他们的香港市民。同样到庭的李柱铭亦都没有发表评论。这七名被告被裁定两项罪成，其中一项在较早之前被撤销。这七名被告在2021年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其中黎智英、李卓人、梁国雄、何秀兰被判囚8至18个月，吴凯仪、何俊仁和李柱铭就获得缓刑。七人其后向高院上诉，获裁定部分得席。上诉庭在2023年8月14日裁决指出，七人只是举起横额，沿着预先安排好的路线走到中环，即使是站在队头和带领叫口号，亦都未必能够推论他们是组织者。裁定撤销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定罪和判刑，但是上诉庭就驳回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的上诉。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就818终审法院裁决嘅结果，学者钟剑华就喺《中文大纪元》发文指出，818终审裁决说明咗聘任海外法官嘅安排已经系意义唔大啦。钟剑华发文指，前几日香港终审法院就818流水式集会案作出了最后的裁决，裁定李柱铭、吴霭仪、黎智英、何俊仁等七人的终极上诉失败。终审法院五位法官，包括来自英国的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勋爵，一致同意驳回上诉，又指出不接纳香港需要跟循英国最高法院最新的两宗案例作出裁决的基础。这个裁决结果可能不令人意外，在香港亦都没有引起激烈的讨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没有什么平台会拿来讨论，亦都没有报章会跟进分析。过去几年大量的事例，香港人亦早就心里有数，未曾有裁决已经预期了这波的上诉肯定是会以失败告终，结果亦都是确实如此。但是这次裁决可以讲是意义重大，只不过是在香港已经不能够再引起什么涟漪余矣。简单点，直接点讲，这个裁决只是一次清楚地说明香港所谓的继续推行普通法原则根本已经流于空言，亦都印证了两个月前辞任的另一位海外法官岑耀信勋爵的判断。这次是一件明显带有政治检控成分的案件，无需多讨论大家都会明白，亦都难以否定特区政府以法律手段来到掩饰政治的操弄，足以说明香港现在面对的处境。特区政府一再透过扭曲它一贯的检控政策，加上一个明显已经是一而再被政治考虑凌驾了的法院，香港的所谓法治其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在这件案件的判决出来之前，已经有太多的案例说明了香港法院在作出裁决的时候已经完全被政府主导的法治论述支配了，而且已经同所谓的普通法的原则越走越远。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司法独立，所谓普通法原则，其实已经成为毫无实质证据去支持的滥调，只是一种继续寄托于一国两制想象的空话，甚至只是用来包装和掩饰现在这个政权对香港人权法治正在进行中的彻底破坏。香港的法制当然和英国法制有别，但是在法律仲裁过程之中，是否不需要考虑普通法的原则？终审法院大法官张举能只是说了一句，香港和英国法制背景不同，根本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法院可以作出完全相反普通法原则的裁决。至于张举能所谓的香港法院可以废除违宪法律，就更加是天大笑话。现在那条所谓的国安法是由人大阅针代庖为香港人制定的，基本法有什么条文授权过人大可以为香港立法？这件事不是就是赤赤裸裸地违反了基本法这份所谓的香港小宪法吗？况且国安法之中有大量条文抵触了基本法的条文规定，在过去几年在執行上甚至完全凌驾基本法，违反了基本法，这个不算是违宪吗？至于在过去几年多番以60年代之前的司法解释原则去演绎煽动、社团、暴乱和相关的条例， 令到大量普通法原则下根本冇违法行为嘅人被检控、被定罪、被判处同佢哋行为不对应嘅严厉惩罚，更加同后来嘅人权法完全抵触。法院完全冇扭转过呢啲荒谬嘅局面。两个月前，当终审法院非常任海外法官岑耀信勋爵辞职的时候，已经提出过警告。他在6月11日《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形容香港的法治已经濒临险地 in grave danger。 文章之中清楚地指出了一些香港人看在眼里心里明白的问题，那些都是张举能和他终审法院法官不能够否定的事实。818流水式集会的最后裁决出来之后，香港人没有强烈的反应，传媒没有兴趣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跟进，香港大律师工会亦都噤若寒蝉，当事人吴霭仪女士亦都只能够说要详细看过和研究判词之后才作出回应。但是在英国的前香港总督彭定康爵士就首先发难，形容事件是不能够接受，他更加直接批评那位来自英国的香港法院非常任海外法官廖柏嘉勋爵，认为他作为英国籍的法官竟然为香港这个政权政治检控背书是难以接受的。彭定康还嘲讽他说，或者他从希斯佬机场头等舱候机室到香港国际机场途中发生了些变化，这种嘲讽或者是不必要的。问题的根本是廖柏嘉勋爵可以如何自圆其说。被点名之后，这位廖柏嘉勋爵亦都罕有地作出了回应，他的讲法是法官的职责是依法判决，又认为作为香港法官的角色就如同其他地方的法官一样，是按照法律来到审案。他的回应显然是回避了这个裁决不合乎普通法原则这个根本问题。如果他远道从10,000公里以外的英国去到香港，只是如同其他地方法官一样来到审案，这样为什么香港政府要用高昂的报酬来到聘请这些普通法地区的法官来到香港审案呢？为什么不索性就交由香港的本地法官来到作出裁决就算数？聘任海外法官的安排原意就是要向国际社会证明香港要继续依据普通法的原则和法律观点来到裁决，从而保证香港的法治。能够做到这一点才是真真正正捍卫香港的法治，而不是在希斯路机场的时候就还算是英国法官秉持着普通法原则，来到香港国际机场之后就换了另一顶帽，上到法庭就带着同香港一般的法官同样各种假发，然后就变成了本地的法官一样，只是依据政权的意愿和动机来到作出配合性的裁决。所谓普通法的原则，所谓英国的案例，可以完全不理，可以做到张举能这些人一样，一句香港的法制和英国法制有别就蒙混过关，然后大模私样地从香港国际机场飞回去希斯佬机场。廖柏嘉勋爵这种讲法其实并不新鲜，几年之前当国安法提出之后，岑耀信勋爵亦都曾经发言捍卫香港法院的威信，呼吁香港人放心。当年他亦都回避了国安法条文和基本法以及人权法之间的冲突，或者还看不清楚国安法在操作过程之中会对基本法和香港法制造如此严重的破坏。岑耀信勋爵当时亦都认为只要香港的法院能够保持独立，认为只要保持以往司法人员的独立自主，只要根据条文的字眼不偏不倚地作出裁决，就已经尽了一个司法人员的责任，亦都是捍卫着司法独立。但是岑耀信最终还是被客观的事实说服了，说明这种法官只要依据案前法律作出裁决就是捍卫司法独立的讲法根本只是一厢情愿。818 终审裁决的结果，说明了香港法院聘任海外法官的安排已经是意义不大。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长实向塔订买家追差价，系为咗遏止炒风，亦或系吓跑投资者唔敢入市？为咗避免不良贷款，银行收紧咗按揭。有消息指，本港楼市持续下跌。发展商长江实业终于向他旗下的洪水桥新盘拍定的买家追收差价。率先公开事件的网台主持人胡国威在8月21日接受商台节目采访的时候指出，他收到听众反映，收到发展商寄出的律师信，要求赔偿拍定的总额更加远高于原买家原本的想象。赔偿差价过往是时有所闻，但是相信一般人都没有想过会追收差价，会追埋这么多其他东西，即是期间的利息支出和它衍生出来的其他杂费等。看来长实对塔定买家下重手，似乎是要对这些买家来一个下马威，杀住以后的买家，防止他们塔定成为风气。但是在社会层面的角度来看，这些买家如果是属于投资者而不是用家的话，那这些投资者占的数目有多少？他们是会不会继续入市，还是被吓怕了有一段时间不敢入市呢？好明显，香港楼市以后就很难再炒得起了，因为少了这些所谓的投资者。另外又因为不良贷款急增，银行已经收紧了按揭，香港经济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就算减息，楼市亦都难受其位。香港银行持续收紧银根，窟窿按揭申请困难等时有所闻。本月初，经民联议员林建峰联同多个地产代理业界代表向金管局反映多项意见，认为银行收紧按揭将会令到香港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他哭求金管局向银行反映，敦促银行手松啲批出信贷。至于林议员此举是否有效，我们仍然有待金管局的反应。但是事件反映出，现在的建制派议员已经向政府施压，进一步干预市场的运作。而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站在银行的角度来看，风险增加，落雨收遮，这个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如果叫他们手松啲，放出不良的贷款，万一到时出事，收返一大扎的犬工物业，到时这些所谓的发拍房拍不拍得到，拍得到几多，使不使蚀本，这些就好自然地变成了银行的风险了。假若这些不良贷款或者烂账增加了，银行执笠，到时影响的就是直接的存户。香港的商业银行是私人的商业银行，不是阿爷的，是市民的钱。阿爷的银行蚀了关人屁事，而香港的银行如果蚀本执笠倒闭，影响的是全个社会，是香港的市民。睇翻事件，去年底香港传媒信报引述消息指出，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亦都料到去年底的不良贷款比率将会上升至 2% 的水平， 呼吁业界趁住2023年度为不良贷款继续进拨。乜嘢叫做进拨啊？意思就是银行要啃咗呢啲不良贷款，将佢撇账喺财报表度反映出嚟。但是恒生银行喺2024年7月底公布的中期业绩就指出，不良贷款比率上升到 5.32%， 而不是金管局所估计的 2%， 多了一倍有多。相对疫情前的2019年的 0.22%， 正在急速上升之中。银行面对这个困局，正是太又死不太又死，有生意唔通唔做咩？唔做听执笠啊！楼宇按揭贷款向嚟都系银行业界嘅一块肥猪肉，因为收入稳定啊嘛。而家经济出现咗问题，建制派就向有关部门施压，要向银行施加压力。呢、这个直接干预嘅后果不堪想象。再睇翻另一间本地按揭龙头中银香港，佢嘅不良贷款比率亦都从2019年嘅 1.51% 上升至2023年12月底嘅 2.86%。 金管局季报统计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喺金管局分类之中列为次级、呆滞或者亏损。从季报显示，比率由2019年嘅 0.57% 逐年上升，到了2024年首季末已经去到 1.79%。 有线新闻财经台前台长颜宝光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特定分类贷款比率，亦即是不良贷款比率，由去年底的 1.5% 升到 1.79%， 这个比率是20年来最高的。银行都相信这个坏账其实会持续恶化，加上一向被认为经营稳健的恒生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升至 5.3%， 情况恶劣。他引述98年金融风暴最差的时候不良贷款比率是 10%， 认为银行要止蚀必然是要减低那些不良贷款并开始追收。然而作为抵押品的商品房价格下跌的趋势仍未停止，抵押品价格下降会直接影响借债人的还款能力。银码较大的商铺难觅买家，就连住宅物业亦都罕有咁出现了停工。新鸿基地产发声指，佢同兴盛创建合资发展的屯门扫管笏住宅项目，因应市场变化作出了设计改动，因此地盘进度与工序会有所调整，不排除暂停部分施工。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就指出，截至2024年6月，住宅银主盘存量一共230个，同比增加了23个，或者 11.1%。 金管局公布第二季负资产为30,288宗，较首季稍为回落，但是仍然超过30,000宗的高水平。跨国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发表2024年财富移民报告，显示中国是最大的百万富翁，净迁出国预计会达到 1.52 万人。另据 ROFI 报道，香港今年预料将有200名富豪净迁入，中国和香港合并计算净迁出 1.5 万名百万富翁，但是同期新加坡就有3500名富翁净迁入，数字反映了物业市场的承接能力。市场普遍动静美联储减息可望支持楼市。新地富董事和九龙仓集团主席都唱好，如果美联储在9月减息，预料未来6到12个月之后，港楼的成交会增加和楼价会回稳。不过颜宝光表示，相信美联储很大机会启动减息，但是幅度有限，预料每次减1/4厘。他又指美国过去两年加息的幅度是 5.25%， 香港加息的幅度 只是得 0.875%， 两者加息的幅度相差四厘有多。他对香港跟随美元减息的幅度有怀疑，他指出资深投资者仍然面对着高负债的问题，这个并非是一时三刻可以解决的。讲得啱，绝对正确。而且这些所谓的投资者，即是不是买来住那些啊，看见阿里生出手那么狠，追晒他们一切的损失，他们会不会被吓得到呢？看来这个效应仍然是有待观察了。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